大家早安，我们是工具人未来企业生存工具书，我是 Kevin，
我是 Yuko，
我是 Power。
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这次的主题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信任编辑，那它是在探讨巴菲特经营播客下的获利模式。那为什么要
非常期待这一集
啊？真的哈，
因为我也没看过这本书。
为什么要分享这本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巴菲特他同时是企业家，同时又是投资者。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巴菲特的这家公司，而尤其他又是全球前十大的公司，光了解这家公司就可以了解，同时了解投资人跟创办人他们的思考模式，跟怎么样去融合这两者思考模式，让公司变得更好。这本书的作者算很有名，因为这本书作者他同时也是写那个巴菲特写给股东的十二封信的那本书的作者。
哦，那本书超硬的。
对，那希望那本书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比如在第二季或第三季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
哦，非常期待哦！那本书连续花了一个礼拜只看完他的序。
太扯太扯，那本书真的太扯，所以
不是序了，导读了，他前面有个导读，
可能要第二季或第三季才可以分享，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完。OK， 好，那这本书叫信任编辑，那信任编辑其实就是巴菲特他在经营播客下的一个经营方式。那为什么叫信任编辑？是因为巴菲特其中一个师傅叫格拉汉，他也是一个投资大师。然后格拉汉呢，他的投资原则呢叫做安全边际，就是指说当这一个公司的实际的价值远高于股票的现值的时候，格拉汉才会出手。就是指说哦，我现在的股价，比如说我现在公司其实实际上价值是1000亿美金。但是股价反映出来的市值却只有100亿美金，那他就会出手，因为这个股票绝对会涨。但是呢，为了要达到安全边际的这一个标准，代表的是可能我两三年才会遇到这种好标的，因为这种公司一定是极少数。对，所以那为了要综合掉，就是让我每一年都还是有7到10家可以投资的公司的标的产生，巴菲特自己发明一个叫做信任边际的意思是说，我只跟信任的人合作，我只跟信任的卖家买公司，
这样好棒哦。
对，那这个就可以综合掉刚刚讲，就是因为这是我信任的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他绝对不会骗我，他也会报这种小道消息给我，让我知道。那虽然这家公司可能不会像格拉汉一样，可能一赚就是赚10倍，但是这家公司他绝对在长期他是看好的一家公司，所以叫做信任边际。那我们来进入第一个主题哦，就是在我们应用到自己的公司的前提之下，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巴菲特他是如何经营自己的公司的。以企业家的角度来去看巴菲特这个人，第一个就是他是以信任为基础在营运他的这家公司。播客下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信任这两个字。那我们可以从他的几个面向来去看播客下是怎么样贯彻信任这两个字。第一个就是他会完整的授权权力给各部门的主管。播客下是一间，播客下这样公司很夸张哦，他的总公司只有不到25个员工。
对，真的，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也知道下课。
不到25个员工，但是他们一年的营业额是2500亿美金。相当于每一个员工管100亿美金。非常夸张哦，就是他已经成长到那么庞大，但是他却还可以维持那么精简的小团队。那原因是出在他是完整的授权各个权力给部门的主管，他把每一个部门都分得很细，比如说什么保险事业群啊，什么什么，因为他最大宗赚钱就是保险嘛。就巴菲特是靠保险来去投资其他公司的，因为保险公司的获利能力很强，同时沉淀资本也会很多。沉淀资本就是指说我预收，但是还没有付出去的这个资本。对，那保险公司通常一收就是预收30年50年吧。对，所以他们的沉淀资本很长很多又很久，
所以他们有很庞大的别人的钱可以拿来去运用。
对对对，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他可以完整的授权权力给各部门主管，他信任所有的部门主管。所以他不需要花时间去看说，哎，这个你要怎么样做比较好，那就是所有的主管就是分权报告。然后再来另外一个信任，他对于股东的信任，他就是巴菲特其实很崇尚非正式的签约。通常买一家公司啊，它里面有数据，就是通常买一家公司平均的合约是24页。
OK，
就是你要把你的公司卖给一个投资人好了，平均合约的页数是24页。
对，
那个播客下平均的页数是4页。
第一页是封面，第最后一页是封底，这样吗？
然后最多的情况是一页半，拉高他们平均的是有一次，就是要买的人太多，所以这个卖家跟博客侠为了要巩固说，让他们保证完全不会被其他买家入侵，他们写了一个八页的合约，这是巴菲，这是博客侠有史以来最长的合约，还比平均少了三分之二，这很夸张。那巴菲特最喜欢的其实还不是签约，巴菲特喜欢用握手来代替签约，
哦，跟川普一样，
对，因为其实
跟阿拉伯一样，
对，这其实跟美国有一些州法有关系，像比如说像美国在德州，德州的州法就是握手就代表签约，所以巴菲特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握手就代表着信任的关系存在。那第三个信任的基础，伯克夏会尽可能的避免透过中间人来牵线，他一定会是直接跟买家对口，或是跟他信任的朋友互相介绍。那这个就是巴菲特他以信任为基础来操作的一个模式。那第二个就是巴菲特是以股东导向的人，他永远只想着怎么样帮股东创造最大的利益，而不是去想着说，欸，我可不可以从公司获得什么好处，或者是我可以做哪，我可以赚到多少钱。巴菲特讲过一句话，就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将公司视为企业资产的最终拥有者，相反的，我们把公司视为股东拥有这些资产的一条管道。
对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因为他们投资很多公司嘛，他们不会把他们投资的公司来当作是就是伯克夏拥有的资产，他们会把他们投资的这些公司来当作是股东获利的一条管道，因为我为了帮股东获利，所以我去投资这些公司。
了解了解。
对，同时这个部分我就可以带到我们之前去上北京上那个资本课，就是我北京的前三大创投来去开的一个资本课的一个案例，就是以股东为导向，对于创业家来说，具体上要怎么样去做才可以叫做以股东为导向。那时候这个北京的这间资本公司，他就跟我们讲到募资计划书跟上市计划书的差别。他说绝大多数的创业家在创业的时候，他们会提供募资计划书，或是我们募资简报，这种就是哎，公司怎么赚钱啊，等等等等等的这种商业模式啊，这种如果在创业的人应该就很清楚这个 pitch 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那但是真正能够募到资的公司，往往他们提供的不叫募资计划，他们提供叫做上市计划。他们对扛起上市的大旗，对对对，他们从第一次募资的当下，他们就很清楚自己要上市，所以他们募得到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以股东为导向的一个思考方式。
那
因为初期我是新创嘛，那股东投资你，他也不可能是为了鼓励啊，这然后那风险又那么大，初期你公司又不会赚钱，你又不会分钱给我，那我为什么还要投资你？唯一一条可以让股东赚大钱的管道，就是你把公司操作到上市。因为投第一轮的人啊，如果这间公司真的上市了，平均的获利是40倍
啊，对，没错，
所以那投资人可能就会愿意冒这一个你公司有可能会倒的风险来去投资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市企划书募资一定成功几率一定会比募资计划书来得高，点原因在于我们会愿意把投资我们的股东放在心上，并且为了他们最大的利益为考量而出发。再来，巴菲特他的经营方式就是永远他的股票就是长期持有。这个你Paul应该有，因为Paul一天到晚讲说巴菲特要长期持有，包含我们母公司那个思维度的目标就是可以长期持有我们所有的子公司的资产，为出发点去成立子公司。那巴菲特讲过一个也是很有名的话，叫做如果你不愿意拥有一只股票十年，你甚至不需要考虑拥有它十分钟。对，所以巴菲特的经营模式，他是永远是以长期为考量，包含伯克夏他们自己内部经营也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他要求各部门的主管制定政策必须要以50年为考量。
哇、oh, wow, ，OK，
你做的这个决定就是会影响50年，所以你要用这个心情来去考量未来的走向。包含伯克夏股东也是这样。我看到的时候我傻眼，巴菲特从创业到现在应该已经超过三四十年的时间了，就是这间公司已经超过三四十年了，他们只分过一次。分红，股东分红，他们只分过一次。对，好像在1967年吧，我记得，就只有1967年分，就再也没分过股，就再也没有分红过。即便那个伯克夏每年都赚钱，就连伯克夏所有的股东会的时候投票，有90%的股东都同意不要分红。因为所有人都信任巴菲特，就是与其把钱分给我，我把钱交给巴菲特继续经营，我赚的钱会更多。
就是刚提到信任嘛，
对，我的净值会提升的更快，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从巴菲特的公司来去看，信任不只贯彻到他投资的方式跟他的子公司，也贯彻到整个伯克夏内部，包含股东跟员工。
真的，我对伯克夏最震撼的就是他的股价。
对啊，股价好像我记得好像30万美金，
对，一股30万美金一股哦。
对，这很夸张，这很
台积电一股400块台币，
对，他们一股30万美，他那个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他说就是因为所有的股东都是长期持有，所以其实巴菲特也是坚持反对拆股，就是透过拆分股份来让股价下降。这也是因为反正所有人买一张股票就是要蹲一辈子，可能就是10年20年，那所以其实他们也没有必要拆股，所以就任凭他的股票就继续涨，一股30几万。但是他们其实有针对一些比较没有办法负担那么大的，但是也想拥有巴菲特的散户去成立 B 股。他们美国有分 A、B 股，那 B 股好像他们就是尽量都是维持在30块美金一股的状态。
反正总之就是当初如果你投他1块钱，那1块钱现在是30万，
对，美金哦。呀呀呀 ，OK， 那我们刚开始就是先了解《信任》这本书以及巴菲特是怎么样经营嘛。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以投资人的角度来去看，优良的企业应该要具备哪些条件？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拥有值得信任的管理层。你的所有管理的主管都是要你非常信任的人，你也非常的信任他，才有办法去这个让公司往更高效的方向去走。那比如说就像我们之前那个晚上的课程，我们有两集是访谈我们台湾的创投嘛，然后问他说你觉得创办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创投他也讲，他说我觉得创办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诚实正直，包含这个上市的那个规定里面有其中一项也是说创办人应该是具备诚实正直的一个条件。因为创投他就分享他投过很多，就是掏空公司资产，把那全部拿去喝酒喝掉了啊，也有这样子，所以
还有买车，
对对对，所以创办人是否诚实正直是最重要的事。那你要做到这样子的程度，你才有可能可以拿到投资人的钱。那我可以分享我们自己那个股东会的案例，就是我记得我们 FutureSync 第一次开股东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紧张，就是不知道，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要讲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那时候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就是因为刚开始经营嘛，一开始都在测试一些情况，所以其实可能我们尝试的计划有 90% 它都是失败的，可能只有一个计划是有可能成功的。那这个我们到底该不该跟股东讲？我们该不该跟股东说，欸，其实我们做了10件事，9件事都失败了，我这9件事烧了你很多钱。但是后来我每次去请教我们人脉 top 10嘛，就包含我们人脉，
就我们的股东啊，
对，就我们的股东，我们股东有很多很厉害的股东，包含就是美国退休的工程师，很上市公司退休的工程师啊，然后也有这当过全球前1000大企业的那个台湾的 CEO。我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就是应该要诚实的揭露每一个事项，让所有的股东知道，即使是失败的计划，你也要可以让股东知道，而且同时知道为什么失败，那对于这个失败你们做了哪一些行动跟哪一些决策，来去想办法让它变好或者是让它停损。因为股东要看的就是你做哪些事情可以加码，哪一些事情可以停损。当你有这些数据以后，你就要去放大那个加码的部分，然后赶快把fail掉的计划给停损掉，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报喜不报忧嘛，不太敢讲说我们不好的地方，会觉得啊，好像大家会不认同我们了，还是干嘛的。但是如果这样做，反而就变成你会开始自己骗自己，好像没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其实我在股东会里面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应该是要诚实的揭露所有的事项，让所有的股东知道，因为这些股东当初都是信任你，而且跟你站在同一条船上。这个是我在这个值得信赖的管理层里面学到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优良企业应该具备第二个条件，就是拥有内部筹资的能力。那个巴菲特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还有我们最近在我们最近有在研读一本，是那个资诚的前所长写的一本会计师教你怎么样经营企业的一本书。
你都背得好
熟。对，希望我们第二季的时候也可以分享，因为这本书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也想听这本书。
对，那这两本书都有提到，优良的企业应该要具备良好的内部筹资能力。内部筹资不是指说我去跟我既有的股东拿钱，是指说我怎么样用我的产品来赚钱，我拥有赚钱的能力，产生正向现金流的能力。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访谈那个会计师嘛，我们有一本有晚上有一堂课是访谈会计师，然后会计师也说，创业家最重要就是拥有产生正向现金流的能力。就是不只能够损平，还可以让公司赚钱，这才是创业家最应该关注的事情。那这个会计师同时也提到，因为一开始我们在 try 的时候，通常商业模式都还不稳定嘛，所以其实 对于新创来讲，到底怎么样去验证说我到底有没有获利的能力？那会计师也说，以他的标准啊，你只有办法成交10家客户，你的商业模式就算是建立完成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内部筹资能力，包含说刚刚有提到这本书里面的巴菲特他们的这个保险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就是这间保险公司拥有很强大的内部筹资能力。第一个，他们有很多的现金；第二个，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沉淀资金，来去让他们的企业可以投资更多的公司。那我想这个也是对于企业家来说应该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自己的产品然后让公司能够赚钱。那第三个呢，优良的企业应该具备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轻资产。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从创业开始，就是我们所有股东都要我们做轻资产，然后这本书里面刚好有提到轻资产。那轻资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用最少的资本，用杠杆来去换到最多的钱。就是比如说我的人力是很精简的，比如说像网络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轻资产案例。比如说像那时候讲 Twitter 好了，不是 Twitter， 那个 WeChat， 不是 WeChat，sorry，WhatsApp
啊、
那时候 Google 那个 FB 不是花了100多亿买 WhatsApp 吗？WhatsApp 它被买下来的时候，它只有20个员工，但是它的用户超过1亿人，代表每一个人掌管500万个会员，那它就是一个很轻资产的公司。那也是这样，所以它的公司价值会特别高，因为它不需要付太多的固定成本。那我们反观播客下全球前，我记得应该是前五大、全球前五大的企业、它有可能是轻资产吗？
不是。
播客下做到了，因为刚刚提到、
对，
它25个员工，每年营业额2500亿美金。
哦，所以它是全球前五大。
它是全球前，我记得它、它的市值好像5000多亿嘛，
我就想5000多亿美金。我想说 Apple 应该不可能只有20个人。
对对对，他讲的内部管理层，因为他把所有的权力全部都下放，因为那个巴菲特模式比较特别，他都是投资公司，所以他有好几十间子公司，总共的员工数是20几万，但是那些都是子公司，
对，
那些都是子公司的资产，
了解，
对，那。巴菲特本身就只有25个人，然后每四就是大概4个人去管理这几十间公司、所以每那四个人就我、这里有，等一下我可以我再提供给大家，这是巴菲特的那个公司的结构，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这里写14人加上17名员工，所以他顶多就是不会超过30个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厉害，即使做到那么大，他都还是可以保持小团队轻资产又有弹性的一个操作方式。对，然后从这里面我学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本书，因为这种小团队、通常它都会是扁平化，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创业家也好，或者是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趋势都是尽量能够以建立扁平化团队为主去操作、那怎么样才可以建立扁平化团队？我觉得就是巴菲特讲的，你信任、你只有信任你的主管，信任你的员工，信任每一个人，你才有办法操作成扁平化团队。因为他说像比如说像以前大部分公司的董事会或者是这种阶层式的管理方式都是以不信任为基础而去设立的方向。因为我不信任你，所以我要监督你。就比如股东会大部分开会就是吵架啊干嘛的，或者是这种阶层式的管理，就是那个因为我不信任你的能力、所以我要在你上面去控制你，去监督你。那创造扁平化团队的唯一标准就是信任，所以这本书里面有提到比较容易建立信任的公司大部分都是保险公司。这个是、这是伯克夏提到、因为这种公司通常就是以信任为基础、所以要打造扁平化的团队，你轻资产的前提是要有扁平化的团队、那扁平化的前提是要有信任这件事情，让整个公司都互相彼此的信任，包含这个 Google 其实做了很多怎么样让那个团队变得更有效率的研究、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不会怕做错事情被骂、那这个就代表着公司是有很强烈的信任存在的，
大家不是怕犯错
的。对对，那我讲轻资产的话，我可以讲一个我们子公司的例子，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第三个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 Jordan， 他做了一个那个 VR 摄影的公司叫量子光影，他是做婚礼拍摄嘛。简单跟大家说明，就是通常啦，一个摄影师最多一年只能拍100场婚礼，因为好日子不是很多，而且通常婚礼只有下午场跟晚上场，所以一天只能拍2场、加剪片，一年你紧绷你就只能拍100个团队。那现在量子光影他在大陆跟五星饭店合作，我们第一个找了五星饭店，五星饭店说、我们一年有2000个
对，
我们一年有2000对新人结婚呢、欸。换句话说，一家饭店我们就要养20个摄影师。嗯，全大陆搞不好有几百间五星饭店，我们就要养几千个摄影师。那以新创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资本，因为人事成本永远在公司里面占的比例会是最高的。嗯，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了一个，我们要打造是婚礼界的 Uber。我们不养摄影师，我们是跟摄影师合作，就是我们去帮你找新人来结婚，只要有新人来，你就过来接案，那我把绝大多数的利润都分给你。所以，那因为我把绝大多数的利润都分给你，所以我不需要养你这个员工。嗯嗯嗯，用这样子的方式，即使我们跟了10间、20间甚至100间的饭店合作，我们也一个摄影师都没有，就像是 Uber 或 Airbnb 的模式。Uber 是开计程车，但是他一辆计程车都没有。Airbnb 是卖租房子，但他一栋房子都没有拥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轻资产的一个案例、喔、那第三个，我们现在知道了好的企业家怎么思考，我们也知道了好的投资人怎么思考，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第三个，就是我怎么样应用在自己的公司上面，怎么样去创造高效益的团队。我认为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就是给予犯错的空间哦，要给予你的团队犯错的空间。像巴菲特他又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巴菲特说，赔掉公司我可以理解，嗯，但是赔掉公司的声誉，我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这句话也可以贯彻到就是巴菲特讲的信任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是因为做错事而让整间公司赔掉，我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做错事，你还不诚实，我就一定会冷酷无情。我记得他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有一个案例是巴菲特他的一个员工，嗯，他在那个纳斯达克就是交易的时候，嗯，那故意犯了一些技术性的错误，他没有讲实际上的错误是什么，他只是说就是这个人可能为了要炒作股价，所以故意去犯一些技术错误。然后那个人很有名哦，他基本上可以算是波克夏里面很重要的主管。嗯，巴菲特也是当天就把他开除了。那时候新闻好像爆很大，包含说 Power 前两天才访谈我，Power 前两天访谈我，他问我说：“你觉得我们公司哪一点你觉得是最好的？”然后我的回答就是，我们公司拥有给予大家犯错的空间，因为做了哪些事而导致结果不如预期，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公司都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包容，不管是我们自己可以互相包容，就连我们的股东也很包容我们会有做错事的情况存在、那我们就是想做错事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想办法，我们就是想办法把它改正就好了，就找解决方案就好了。嗯，对，最就是不要到说哎呦做错事我还不敢承认，那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更多的问题产生。但是我觉得那个领导者也要去思考，为什么你的团队做错事不敢承认。可能有可能是我每次就会反思，我的团队有时候做错事他不敢承认，这会不会其实是我没有给他犯错的空间。所以给予团队犯错的空间对我来讲，就是创造高效的团队，我觉得第一个我把放在第一个的原因在这边，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怎么样给予团队犯错的空间呢？第二个就是放权。对我来讲啊，就是我应该常常在工具书里面我都有分享到，就是我对于放权这件事情其实我学了非常非常久，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做得很好的一个原因在于说，第一个我会不相信我的团队会做得比我好，就是那种舍我其谁的概念，你知道简报一定要我做，网页一定要我做，什么重要的简介一定要我剪，就让我觉得哦，好像我做的最好，别人都一定做得比我差。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对，然后再来会进入到第二个状态哦，就是当你突破这一段，我会进入到第二个状态，就是我会开始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团队做得比我好。
OK，
我会怕团队做得比我不好，我同时又没办法接受团队做得比我好，因为当团队做得比我好的时候，变成我就没有工作可以做，然后会让我有下意识的会认为说，会不会其实我可能会被取代，会有这种存在感存在。所以我觉得身为那个创业家，尤其是公司的最高层的一些主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会放权。那放权的一个前提呢，就是你必须要能够接纳属下有可能做得比你不好，你也要能够接纳属下做得比你好。哦，
对，
做好最坏的准备，然后迎接最美好的可能。
对对对，我包含我那个之前也有人访问过比尔盖茨，就是你当初做那个微软为什么那么成功，比尔盖茨也是讲一个就是完整授权，我就是相信我的属下一定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做完整的把所有的权益都给大家。比如说像那个海底捞，海底捞也算是很成功的一个火锅店嘛，一个企业，海底捞就是一个案例。海底捞给予每一个员工 每一天一次对任何一桌客人免单的权利。哦，即使是清洁工也一样哦，我只是在旁边扫地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客人很好，或者是这客人做了哪，就是这客人哪些有哪些投诉，任何一个员工都有办法说啊，那这单我不用算钱
哦，这个很棒哎，
所以他们的员工就很轻松啊，他就不需要去处理很多客人的情绪，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这个公司是我的一部分，因为公司给了我这个权利。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办这些案例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那第三个事情哦，就是你要能够勇于的承担责任。对，这个是最难最难，但是我认为是建立信任最高的原则。你把权力放给属下，不是等于你把责任给属下哦，是即使属下做错也是你的错。你要有这种承担这种责任的度量跟气量，我觉得信任才有办法贯彻在整间公司里面。不然说，我记得那时候讲到那个漫画《火影忍者》，大家应该看过，《火影忍者》也算是很有名的一本漫画。那时候 Paul 就跟我分享，他说：“你觉得鸣人厉害还是九尾厉害？”然后我就说：“九尾厉害。”Paul 就跟我说：“九尾很厉害，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鸣人才是主角？为什么鸣人最后当火影？因为鸣人他虽然没有九尾强，但是他拥有容纳九尾所有的查克拉跟怒气的能力，所以他是领导者。
了
解。九尾有没有可能狂暴？有没有暴乱？有没有可能做错事情？他一天到晚都在做错事啊！但是鸣人永远只跟他讲一句话，就是总有一天我也要来容纳你的怒气。所以九尾最后就跟他合作，就很感动，就跟他合作。所以就是我记得呢，漫画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我记得那时候 Paul 也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 Paul 他说其实我是一个还蛮常限制自己能力的人，因为我可能会害怕有时候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做好，或者是会害怕说自己做错事会不会被骂还是干嘛。 Paul 那时候就跟我讲一句话，他从以前就一直跟我讲，他就说你就不要怕，放手去做，反正如果出事的话我一定第一个出来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身为一个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家，这样你想要讲什么？
我是跟你讲说，反正出事也是我出事。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样的意思嘛。所以我知道我经验一定不会有Paul多嘛，因为毕竟那个Paul比我年长非常非常多，也没有非常多啊，就比我年长11岁啦。Jordan年长我比较多。就是Paul也比我年长，所以经验也比我丰富，但是我可以很放心的在公司里面去操作任何的新的策略的原因在于Paul当初对我讲过这句话。所以我觉得也鼓励就是所有的创业家，勇敢的去跟你的属下讲这句话，让他们可以不用再去害怕有任何的事情，然后而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去完整的放出自己的创意。OK， 那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呢，《信任边际》，我们大概就分享到这边。那这本书，我蛮推荐大家去看的。不过，它其实也算比较像是在讲故事。它比较少的这种整理的内容，就是它所有的内容都放在这本书里面，它没有特别去分类还是干嘛。那但是它几乎每一页都有大家可以学习的地方，像我就画了很多线这样子，
然后有点像故事书，
有点像故事书的一本，它是工具书，但是它用故事书的方式来去写。那所以我从里面整理了这三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工具人的读书会大概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也很谢谢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然后陪我们一起去听书，然后陪我们一起学习成长。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所有美好的事情呢都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